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在以赛亚书45:18说，神创造这个世界，包括他所创造的大地，是要给人居住的。因此这个里面所讲的跟从创世纪讲的一样，就是这个世界的被造有一个目的，就是迎接人的来到，而人要充满遍地。神要让这个大地给人居住，不要让这个大地成为荒凉。那么什么地方是最适合居住的呢？哦，各位，这你都比我知道的多得多。我本来可以在网上查一查今年度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城市是哪个地方，国家是哪个地方，纽西兰、澳洲、台中还是昆明还是什么地方。我们需要选择的条件，最好居住的地方是捷运站近不近，它的医疗设备怎么样，劳保健保的服务如何，等等等等。各位，不管是你要移民到其他的国家，或者你在台北要找一个居住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感谢主，神要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地方让我们居住。那什么地方最适合居住啊？其他的地方我们不去讨论，那也会变哈。你们知道也比我多。不管在台湾、在台北、在大安区，或者说欧洲、美洲、非洲什么地方，你去怎么选择哈？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各位，我并不是说圣经里面讲的跟现实就没有关系。你知道，我总是觉得圣经里面不是我觉得一定的跟现实有最直接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影响。各位，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居住的地方在哪里？哎呀，没有问题嘛，伊甸园。伊甸园最好了，那个地方圣经上有多次的形容，说那是耶和华的园子，如何的美好，有四条河，里面有很多的金子玛瑙，很棒。那么在天主教翻伊甸园呢，翻地堂，意思就是跟天堂对比哈，地堂哈，有天堂有地堂，伊甸园是地堂。哦，那真是一定是最好居住的地方。那我今天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找，但我就翻了一下伊甸园、神的园子、乐园，找来找去，各位，我发现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从圣经告诉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那不是居住的地方。哦，我把它稍微改了一下，原文是不是，因为中文的圣经翻译是那人独居不好啊。我要讲的是，你已经可以听到了，我们住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伊甸园，应该是这样，就物质环境来讲应该是这样，除了将来天上的天堂以外，应该再没有比伊甸园更好的地方了。而这个地方居然不是一个适合亚当居住的地方，那人独居不好。当然各位姐妹，这里面有许许多多可以发挥的神学和伦理，就是你们是多么的伟大，如果没有夏娃的话，天地都不值得居住，都不好啊！感谢赞美主。不过这也不是我要谈的，这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居住也好，其实我想旅游也好，生活的任何一方面也好，你参加的小组也好，或者我们去吃东西也好，各位，跟你在一起的人比你去玩的地方、去住的地方、去吃的地方、去吃的东西还要重要的多。箴言也讲过类似的话嘛，哈，有牛羊可以吃，但是大家相争，不如就吃块饼干，大家是和平相处的。这我们都懂，我们也都有这样经验。什么地方最好玩？台湾什么地方最好玩？也许这里好玩，那里好玩，但是你也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跟你一起去的同伴是让你很愉快的，那去就很愉快。如果你去最美好的地方，旁边那个人或者那个团就是吐痰啊、批评啊，然后声音很大声啊，然后把你带到某个地方就要拼命你买东西，让你很不愉快， 再美的景色你也觉得不愉快。好，人比地方重要。什么地方最值得居住呢？最起码我们看看伊甸园哈，当没有女人的时候，没有夏娃的时候，是一个不值得居住的地方。但有了夏娃以后，也不一定就是值得居住的地方，因为要有好的，还要把坏的赶走。伊甸园里有个坏东西，有一条蛇，哎，我们务必不能住在有蛇的地方。但是蛇也什么地方都有哈。我在这里又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你要找到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然后你的中介公司，然后你上网查，然后哪个地方最好，然后你看到各种因素都考虑了，是非常好。但是你要考虑最重要的，你跟谁住在一起。人比地重要，然后我赶快要再讲，神比人更重要。那伊甸园不是一个好居住的地方，虽然那里有金子，有河流，我们今天也找不到伊甸园在哪里了。我们只知道曾经形容它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但是是独居不好的地方。那我们就学习到了，哦，原来跟适当的人住在一起是更重要的。那第二个跟我们有关系的可以居住的地方，或者跟我们讲到有关系的，那就是埃及地了。埃及地啊，埃及地要讲要小心一点。各位，我真是觉得现在讲到要越来越小心了。我不知道下个礼拜会不会我就不能讲这样的道了。我不能讲到说埃及是一个非常可恶的地方，埃及人是非常坏的人，那个地方的人把以色列当作奴隶来虐待，那个地方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那个地方人拜偶像，可恶，神要毁灭。哎，可能下个礼拜就有一个埃及观光团到我们当中，我不能讲这话了。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啊，圣经里面的话啊，圣经的话字字句句都是神的默示，有权柄，但我们在运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有一点，还有像那无字天书哈，就是我们跟儿童布道的时候会讲的啊，我们会讲到什么？我们会讲到说我的心本来是黑的、下流的。各位，我不知道这个无字天书怎么跟黑人讲道，哎。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转变，我们需要知道大家都是罪人，大家也都是蒙恩的罪人。在圣经里好像没有用黑来形容罪，有讲你们的罪虽然像什么血一样红哈，那红色的大概可以比较可以讲，不过重点也不在你的皮肤。我们现在在讲埃及，我只在要骂埃及之前先要说我没有要骂埃及的意思。我们的印象埃及实在不好。为什么埃及不好？各位，这跟伊甸园不一样哦。伊甸园你今天已经找不到了，埃及你今天还可以去，而且埃及现在你去埃及跟四世纪里面、出埃及记里面、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里面所讲到的埃及还有相当多相似的地方，你还是可以在，就是现在的埃及跟圣经里的埃及是有关系的，虽然伊甸园跟我们也是有关系的。埃及不好，不好在哪里啊？我想在当时，在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时候，以及后来他们离开了埃及，埃及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强大的国家，它的 IT、它的工程、它各方面一定都最棒的，它的医疗保险、各样设备、捷运等等也都非常的好，灌溉非常的好。那可是我们的印象是那个地方不好，耶和华要他的百姓离开那个地方。各位，为什么？那个地方有什么不好？你当然应该知道啊，那个地方没有自由。或者我们基督徒不太讲这样的话，我们会说那个地方神的百姓在做奴隶，其实就是没有自由。哦，这个话被很多的那个追求自由和民主以前非常感动我，到现在也很感动我，不过我现在感动要比被他们所讲的话要更深了，我要更多是被圣经来感动，而且要用圣经来了解才好。很多人会讲这一类的话，可能从18世纪开始最多了。哪里是我的国家？哪里是我的家园？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家；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不是我的家，就不是我的国。这里面后面有许许多多的血泪，许许多多民族的伤痛感情，我在这里不去讲，但是跟我们圣经有关的，在埃及地，以色列人是做奴隶的。他们不只是被杀、被虐待， 他们是做奴隶的，他们被杀，有多少男婴死掉我们不晓得，起码亚伦也没有被丢淹死，可能有一些了，但是最可怕的是他们不自由，他们做奴隶，不自由我宁死，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那个地方不能住，因为是奴隶，奴隶人的地方。可是我们再看一看圣经啊，我也稍稍看了一下圣经，我发现埃及这个地方还蛮不错的，还相当值得居住的，因为离开那个地方的人都很想念这块地方，离开那个地方的人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民数记里面多次看过，不只是民数记，民数记十一章五节是一个代表。埃及有一个特大的好处，就是不花钱，我一看到不花钱眼睛就亮了，然后下面有更好的，不花钱就有鱼吃，芬兰你眼睛也亮了，有鱼吃，埃及有鱼而且不要钱，哇太棒了。然后下面还讲到其他的哦，那羡慕是喜欢的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然后就是味道重的啊。哎呀，我们都可以移民到埃及去，或者我们都可以离开摩西回到埃及去了。哦，那里有很多好吃，各位不要轻看这一点啊！我最近才刚听到有些香港有钱的人，他们还要坐飞机来台北吃小吃、吃夜市，因为很便宜，而埃及是不要钱呢。我也知道我们认识的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到远方格陵兰，不是格陵兰，我不能讲地方哈，格陵兰或者是爱斯基摩人的地方去那里传福音，然后当碰到他的时候，你最想念信友堂的是什么呢？他没有说康牧师讲到，真是叫我是不是非常惭愧，他没有讲到说我们的祷告会，他没有讲别的，他说啊，哎呀，在那边很好，在服侍主了。但是我最想念，他没有说信有他，最想念台湾啊，台湾最叫人怀念的就是夜市。哎，我想我们的宣教是非常非常有人性哈，我以为说他会想到读经祷告等等，当然这些在网上都有了嘛哈，所以他想到的夜市。哦哟，那汀州路那一家，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位，你不要轻看吃很重要，不要看住很重要，你不要笑以色列人，他们讲的正是我们今天讲的，哎呀，叫我怀念的那个地方就是吃的太方便了。但是神要他们离开，因为他们缺少两个东西，他们在那个地方缺少两个东西，缺少两个东西其实就是缺少一个东西，你缺少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你就什么都缺少了。一个，他们在那里没有神，不是没有神，神是无所不在的，独一的真神无所不在，他们在那里不能够自由的敬拜上帝，不能够按着真理敬拜上帝，不自由，没有神。哎呀，我也觉得其实我们要小心一点讲，包括恐怕许许多多的人，我们都有奴性，我们都说不出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国家，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因为我们今天一讲到自由，跟圣经的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当中一定有学政治哲学的，或者学法律哲学的。自由这个字有很多需要讨论的，我不要去讨论的那么多。自由哈，我们今天一般想到的自由，需要的自由。其实是两个，而这两个跟圣经的不大一样。第一个我们要的自由就是没人管，而圣经里面的自由是活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是被神管，那是真正的自由。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体会，我渐渐能够体会，我信主这么多年渐渐能体会，在神的话语律法之下，当然是靠着凭着信心因着圣灵，那是真正的自由，情欲的捆绑，为所欲为，那是不自由，那甚至是死亡。以色列人在埃及没有自由，不是说没有别的，我想他们的行动看起来还算自由，也没有什么通行证粮票这些东西的，但是他们不能够真实的敬拜上帝，那是不自由。我们今天轻看这一点， 我们觉得自由啊，就是第一个不要人管，第二个自由啊要有钱或者要有权，而这两个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有权有钱就是有自由。各位，我没有自由进到商务舱或头等舱，因为我软囊羞涩，买不起啊。各位，我没有自由或者是权柄进到那个大的豪宅去，因为我没有钱。钱和权给你相当大的自由，而我们又在圣经里看到所有一切的权柄，包括新约里保罗喜欢讲的，他把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上耶稣借着他对上帝的顺服和在十字架上死，借着他最大的不自由和没有能力，就是死亡，让人得到真正的主里面的自由和能力和生命和爱和道德和一切。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是年老年少的，我们都希望这两个东西，第一个不要有人管，第二个我有很多的钱，这让我可以自由自在。各位，这两个愿神也加给你，但是如果你有这两个东西而你没有对上帝的信靠敬畏，绝对的彻底的信靠和敬畏，你比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好多少，甚至他们吃的比你还多一点。所以埃及和伊甸园都可以住，都不可以住，都适于居住也都不适于居住。适于居住，有神的地方，尊主为大的地方，都适合居住。把神当作神，把神当作跟你的同行的人，同心的人，那就是值得居住，就适合居住，就是喜悦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开花结果，那个地方沙漠就会变成绿洲，在以赛亚书很多这样的话。但这两个地方也都不值得居住，也不适合居住，如同这个世界上每个地方，不管它多么丰富多么好，我们也不轻看这些医疗设备、交通等等。如果没有神，或早或晚，人和人之间的仇恨和远离会让你觉得我没有办法住下去，甚至你说我没有办法跟任何人住下去，那你去伊甸园嘛，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那人独居不好，跟人住会吵，不跟人住会独居不好，都不好，因为没有神。好，伊甸园也不一定适合居住，也不一定不适合居住，埃及地也不一定适合居住，也不一定不适合居住。我都希望你能够把这应用在你现在在考虑搬家、买房子或者移民的因素里面，你有没有把神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第三个地方，那我们也可以很理所当然的讲，绝对是一个不适合居住的地方，就是旷野，就是以色列人所走过的旷野。这个比较难形容，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宝岛，有山有水，有各样的，甚至有平原，迦南平原，但是没有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不大能够想象。我不知道现在电影有没有多拍这些东西，现在电影都高举科技，大概没有任何难的东西他们觉得是困难的。可是在我们以前看电影的时候，而且看书的时候，就是描述包括篷车队啊或者旅行团呢、啊，在这种旷野沙漠，有的是冰漠啊，也有探险队在冰漠里面死掉的，好可怕，没有人烟，会吞吃人的。不是在替中共吹牛哈，这个所有的政权都是罪恶的，所有政权都是要听到福音的。在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里面，他们有一段，他们我想是他们最歌颂、最难以忘怀、最常常拿来吹的哈，说吹也好，拿来提的，就是25000里长征 （Long March）。我们以前翻成流窜哈，他们是被我们打的流窜，那他们说他们25000里长征。那历史学家唐德刚还有一些人说，其实这有点吹牛，因为在历史上比这更伟大的事情或者是做的更艰难的事情有。不过25000里长征就是中共在被追然后到处逃的事上啊，的确有很多动人的事情。 我应该先说一件事情，我看到一篇文章，我相信没有一个共产党，包括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会多想这件事，因为这件事他们没办法多想的。就你发现包括中共所逃到的几乎每一个那个都是蛮荒的地方，边疆的地方，包括他们开的遵义会议，他们所住的地方常常是教堂，也就是在他们之前不是被人用军队追逼，在他们之前就有人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到这个蛮荒的地方来。连中共都还享受到他们的教堂了，这里面的意义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实在感谢主，这个世界是主的世界，而且是主的仆人为了传扬他的名到天下去的地方。中共讲他们翻山越岭渡河过桥，他们常常会讲一件事情，最可怕的就是那大而可怕的旷野。他们不是用这个字，他们是用我不知道原来是怎么，因为这是史诺的书翻译成中文的，是那个沼泽地，会吞吃人的，再多的军队到那个地方常常都死亡都迷路。有的时候你看，你再想一点中外的文学历史上面，包括汉朝的时候西征的时候，或者是去征服匈奴的时候，大队的军队人马，你面临那个沙漠的时候微不足道，再强大的军队当没有水没有食物的时候，那都是待宰的羔羊。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走了40年，那是可怕的。申命记8:15说，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在那旷野里面有火蛇，我不知道火蛇是什么，不过他们曾经被火蛇咬，又痛又是绝症。在那里有蝎子，有是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疲乏讲地的疲乏，产不出任何好东西，疲乏讲人的疲乏，走到那个地方累没有希望。那有没有什么地方比以色列人所经过的旷野更不适合居住呢？但是我们再看看圣经，我们又发现好像这个地方也蛮值得居住的。第一个，吃也没有问题，上帝都给他们玛拿，虽然不太好吃。第二个，喝也没有问题，上帝都有灵磐石随着他们给他们水。但最重要的，我们在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当这群乌合之众，当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听上帝的话，他们在西乃山底下跟上帝立约了，他们不再是奴隶了，他们是神的子民了，而且他们是耶和华军队了，而且他们有神跟他们在一起。记得我说的吗？有神同在的地方，那就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神乐意跟你同在，神乐意让你住的地方是适合居住的，也让你周围的人适合居住，因为你有主。我们看到民数记讲到以色列被点属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当中，行路的时候在他们前面，也就是有耶和华跟他们同行。这特别强调，以前有讲到云柱火柱，但是有了约柜以后，有了耶和华的会幕以后，更是上帝跟他们在一起。弟兄姐妹，我求主让你所到之处都有神的同行，因为神无所不在，但你是不是渴慕他？你渴慕他，他跟你在一起，在你现在的工作、现在的人际关系、现在的家庭、现在教会生活里面，都一定有艰难。人间没有哪一个时候没有，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有，而且我们主耶稣经历的不比任何人要少。他应该是自幼就失父的，他应该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但是有主的圣灵，那个地方即使我们不太知道耶稣的家庭，我们知道一定也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一定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在旷野，就是在旷野，当以色列人听上帝的话，随着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连那个非常邪恶的先知巴兰，满眼看到的就是钱，就是钱。他虽然有那么多的恩赐，但是他是那么贪婪的时候， 当他看到旷野的时候，看到那大而可怕的旷野，他应当的反应是，这真是一个地狱，非人所应该居住的地方。以赛亚书有类似的描述。但是当巴兰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只因为那个地方住了一群人，一群上帝的子民，他就发出非常动人的诗歌。我读过，我再读一下，民数记24:5，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雅各啊，你的家好漂亮啊。我在很多人的家里看到耶和华基督是我家之主，你以后也可以考虑把巴兰的这个诗放在你的家里面。而这个地方不是一个人适合居住的地方，圣经描述有火蛇，有蝎子，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但是因着那里，在那里住在帐篷里的一群人是跟随耶和华的，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蒙福的地方，一个华美的一个地方，一个叫人觉得自己看了蒙福也想祝福的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的美善叫巴兰都暂时忘记了金钱、贪婪、罪恶啊。所以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地方，旷野倒还蛮值得居住的，如果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行。今天讲的第四个地方终于讲到四世纪了。那迦南地呢？现在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了。也再一次抱歉，我没有去仔细的一节一节去查哈。迦南地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从约书亚记和四世纪一起来看。你现在想想看，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然后当约书亚死了以后，还有一些长老在的时候，以色列敬畏上帝的时候，迦南地这块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四世纪也上过三次了，也讲过三次了，今天是第三次了。你自己想一想，迦南地四世纪里面的印象是什么？各位，最起码我相信你没有一个印象，这不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因为我们从四世纪第一章看起，我们看到的好像就是征战，最多有碾纠得地，然后就是犹太人这个赶不出，那个赶不出，这个做这个的奴隶，那个做那个的奴隶。四世纪约书亚记都让我们看到，好像耶和华所应许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没有那么好。各位，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上帝的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都是有权柄的。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即便是伊甸园，即便是流奶与蜜之地，当当地的百姓，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任何人，离弃了上帝，逐渐的离弃了上帝，快快的离弃了上帝，不以神为他们的神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变成一个污秽的邪恶的地方，或早或晚。在利未记里面有讲到说，这个地方的居民拜偶像，把这个地污秽了。以色列人啊，你们进去的时候可千万不要这样。可是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是这样，我们也常是这样。记得我刚刚讲的，我们要自由，自由就是没有人能管。但是我想到斯布珍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斯布珍讲啊，他所有的死鱼啊都是顺流而下的，活的鱼有的时候也顺流而下，但活的鱼有的时候会逆流而上，活的鱼有的时候是会横来横去的流，活的鱼有的时候是会停在一个地方打转，活的鱼是会上会下会左会右会停会快会慢，只有死鱼是一定顺流而下的。而以色列人，而我们每个人，包括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个毛病，我们会顺流而下，我们跟随世上的风俗， 在神学院，在教会，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喜欢跟着世界跑，那表示我们是一条死鱼。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